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神绝对不会让一个顺服他、尊荣他、遵行他命令的人负债。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一个聪明的人会经常评估自己花钱的习惯。随着现金信用卡的流行，任何人想要什么都可以马上拥有，至于金钱方面可以慢慢付清。这实在是迎合了大众的心底，他们不必再斤斤计较口袋里实际有多少钱，因为他们可以先用未来的钱，而最重要的是现在就可以买到心爱的物品。然而，人如果毫无节制地使用金钱，最终有一天，这问题会浮现出来。要是您现在正处在负债之中，您很想从这压力之下解脱出来，那就让我们来收听今天的信息。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思想该如何对付债务的问题，指出债务问题的成因，然后从圣经中找出一些方法来解决问题。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借钱是否是不对的呢？欠别人钱是否错呢？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我们若是要有智慧的去处理我们的经济，我们就得面对还债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首先要来看的经文是罗马书13章第8节到第10节。罗马书13章八节到十节，保罗在这里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罗马书第13章第8节这说呢，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能欠别人，什么债务都不能有，不能向人借钱，这才符合圣经所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呢？当然，很多人容易断章取义，把一节经文从整章圣经里抽出来，不理会上下文的意思，借题发挥，发表自己的理论，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人很容易利用圣经来支持他个人的理论，而自己的理论其实是带有偏差的。到底保罗在这里讲到什么呢？首先，保罗在这里讲到的是顺服权柄。在探讨这个题目的时候，保罗谈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要纳税给政府。也许我们不满意政府所征收的税项，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顺服政府的命令，应该纳的税要诚实缴纳，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的责任。相信保罗在当日的信徒当中呢，也有很多人是不纳税的，所以在罗马书13章第7节，保罗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这是一个原则。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罗马书13章第7节到第8节所出现的一些词儿。第七节一开始这说呢，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原来的意思是父亲给他，要是对方应得的不要拖欠，要父亲给他，不可欠对方。跟着第八节就说了亏欠，亏欠在原文跟当得、当纳粮、当得税的这个当呢有一样的意思，起码字根是一样的。保罗所要强调的就是要父亲给那些我们当付给他们的，不要拖欠他们。罗马书13章第8节经文说，凡事都不可亏欠，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因此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千万不可赖账，应该要付给别人的，不要拖延，总要付清，所有的数目都要分明，不能有坏账或者说有不清楚的地方，凡事要清清楚楚，要规规矩矩，这是作为神儿女的责任。因此圣经不是说我们绝对不能欠别人的钱，或者说在任何情况之下不可有任何形式的债务，或者说不能向人借钱，不是这个意思。然而圣经却教训我们，债务需要还清，并且不可拖欠，必须准时归还所欠的款项，不要让债务成为自己的问题。到底一个人他为什么会欠债呢？可能有很多原因，那么底下我会提到七方面，或者说七种可能性，也盼望弟兄姊妹可以预备好纸跟笔，把听到的要点记录下来。即使我们不是欠债，但是也可以作为一种了解，或者可以作为对身边的一些朋友的帮助。当然也许有些人的原因并不在这七个可能性当中，或者有例外的原因，因为每个人的状况都不相同，有些情况可能是更复杂的。但是除了一些特别例外的情况之外，里边所提到的七样大概是基本的原因。好，我们来看头一个，人之所以欠债的原因是出自于他们的欲望。人有很多的欲望，很多时候人会渴望一些他们根本不需要的东西，也会渴望一些神旨意之外的东西，或者是渴望一些他们不明白的东西。总之人是充满着欲望，很想获得满足。当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任由欲望高涨，或者说呢，想办法要满足这些欲望的时候，这就成为人负债的原因。很多人负债的原因就是因为欲望作祟，渴望一些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而且想要立刻就得到。第二个，人负债的原因是因为欺骗。我们经常被我的需要跟我的渴望这二者所欺骗。到底某样东西是我真的很需要呢，还是只是我渴望得到呢？这两者当然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绝对的需要，另外一个是心里的渴望，但是并不需要。然而我们自己就让自己受骗了，让自己相信这个东西啊，是我真正而且绝对必须得到的。于是我们把欲望变成了需要那样看待，而且任由这个欲望在心中加强，认为自己不但需要，而且还是立刻就要得到。这种接受欺骗是很危险的，能够把人带到很可怕的地步。人不但受了欺骗，受了迷惑，认为某样欲望是自己的需要，而且相信绝对不能等，必须现在就要得到，似乎不能稍等，即使一两天也等不了。这种想法是很多人都会有的，误以为欲望就是需要，而且必须及时获得满足。很多人还有一种天真的想法，他想既然可以用信用卡轻易的得到，那么付款也不会太难。于是呢，他就轻看了那些昂贵的利息，忘了利滚利的可怕后果，只顾得到眼前的满足和享受，结果什么后果都不管。今天我们看在西方社会，多少人过着寅吃卯粮，预知明天的这样的生活，把明天可用的先用了。存着这样态度的人怎么能不负债呢？ 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人之所以负债的原因，是因为怀疑，怀疑神可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不少人说，不错，神会供应人的需要，神可以这样做，但是人却有他的见识，他应该在某个范围内可以做出他自己的决定。然而却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决定，自己所做出的抉择，到头来常常变成烂摊子。旧约圣经箴言书三章五节六节，这说得很清楚，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弟兄姊妹，神会指引我们的方向，他会指引我们的路，然而我们要全心的信靠神，专心仰赖他，照着他的指示去行。要是我们怀疑神到底能不能供应我们的需要，心里存有疑惑，我们就很容易依靠自己的小聪明，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招惹了大麻烦。所以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解释神的话语，要尊主为大，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继续，第四个原因，人之所以负债，因为做了错误的决定。我们受着里边强烈的欲望所推动，再加上外头五花八门的广告一直在欺骗我们，当我们怀疑神蛮有能力的供应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这些决定也许是去买一些明明自己知道这是自己能力难以负担的商品，但是依然一意孤行，先买了再说。另外一些决定可能包括了签了一些让自己卷入烦恼陷阱中的文件，或者说在没有钱偿还的情况下去向某些高利贷的机构借钱，结果使事情弄得更加复杂。弟兄姊妹，让我提醒你，在你决定买一些贵重的物品之前，或是要做重要的投资，亦或是要做重大决定之前，要记得祷告求问神的心意，这是神儿女要做的，凡事让神居首位，让神做主，即使买东西不例外。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到菜市场买菜也要向神祷告，但是如果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物品，这个物品常常是贵到一个地步超过你的能力，要付很多的钱，比方说买房子买车子，真的需要放在祷告中求神开路，求主指引，因为我们一不谨慎做了错误的决定，这会导致我们落在负债的困境中。特别是今天的商品广告五花八门，琳琅满目，销售人员更是个个能说善道，很多人心急之下买了之后才发现吃亏上当了。所以求主保守我们，赐给我们有敏锐的心灵，不急躁做决定。继续，第五个可能让人负债的原因，由于迟延。最好的习惯莫过于每张账单呢按时付清，不要因为这个月还有什么别的开销，就把这个月该付的钱拖到下个月。虽然我们自己会说下个月呢我一次付两个月的钱，但是哪知道下个月又有别的更重要的开销，结果这个债务的堆积就是从这儿开始。所以我们要改掉延迟付款拖欠的坏习惯，我们要要求自己准时付清每个月当还的债务，当付的款项。有的人不但拖欠，更是会为自己编造许多的理由，于是常常落入撒谎的罪里。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怕的，这是神不喜悦的。继续，第六个可能让人负债的原因，因为我们叛逆神。我们不按时付清所欠的债，这就是叛逆神的行为。不认识神的人，以及那些不属神的人，不敬畏神的人，他会把积欠债务看成是很平常的事，是家常便饭，感到没什么关系，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但是基督徒，神的儿女，如果效法这个世界，一样积欠，一样不偿还所欠的，这是叛逆神的行为。好，最后一样我要提的，就是我们存心失去基督徒的见证。一个不按时付款，经常拖欠款项的人，他的基督徒生活就失去见证。因为圣经说，凡事不可亏欠。 这是我们应当守住的原则，我们不能继续积欠债务而不还。除了爱人要常以为亏欠，但是对于别的事情，特别是金钱，绝对不可以积欠，要守节心清，因为神是绝对圣洁、绝对公义的，这是我们当尽上的责任。好，弟兄姊妹，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才可以从积欠债务、欠债的情况中出来呢？我们应该从哪儿开始呢？我想，大部分人的积欠债务、大部分人的欠债，都是从一些看起来好像无关重要的事情开始的。比方说，不节制自己的欲望，让欲望主宰我们；比方说，受了欺骗，让自己的欲望变成了需要，以为自己非要有这些东西，否则活不下去。而且最可怕的是，及时就要得到，不能稍微等候。我们误以为只要拿出一张信用卡来，把账单签了，问题就解决了，钱慢慢的还。结果我们没有估计到它的困难程度，我们没有等候神的旨意，没有相信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反而做出错误的决定，因此我们的债就在不知不觉当中累积下来。那么到底可以怎么样改善呢？或者说怎么样减少债务呢？首先是不让自己进入债务当中。我们要认识到自己负债的原因，然后我们要从债务当中出来。有一些步骤是我们必须做的。首先是承认自己的问题，承认自己的确是负债，是走出了神的旨意之外。如果我们据理力争，不肯承认自己的问题所在，我们觉得周围欠人钱的人多的是，每个人的情况大同小异，所以对自己的情况就觉得没有关系，继续积欠债务是可以接受的，没什么大不了。然而我们如果要从经济的束缚中获得释放，我们要是想摆脱债务，我们就要很诚实地承认这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做错的决定。我们的生命的确有必须被调整、必须改善的地方，所以第一步承认是很重要的。在承认之后，我们要悔改，这个跟承认有不同的地方。承认不等于悔改。我们看有些人承认自己有问题，但是却不愿意悔改。如果单单承认却不肯悔改，这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悔改，向神承认自己的错处。我们任由自己的欲望高涨，没有尽上忠心良善的好管家的职责。我们让金钱做了我们的主人，因此我们知错之后要悔改，要顺从神的标准，要放下自己的主见，求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我们自己也必须愿意有所改变。第三步呢，是做出承诺。所谓承诺，不是只是心里想想应该摆脱债务就算了，或者我们说我们会认真的去思考，甚至跟朋友讨论，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完全的清除一切的债务。弟兄姊妹，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承诺。真正的承诺是要拿出勇气来做决定，设定具体的目标，然后照着去做。很多人之所以一再失败，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做出承诺。他希望这样做，那样做，他喜欢跟别人谈论，甚至参加一些研讨的课程，讨论的如火如荼，也阅读很多有关理财的书籍。但是这些人很可能一生都活在欠债当中，从来没有认真的清理过自己的债务，那是因为缺少真实的承诺。继续，第四是信心。我们相信神会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走出欠债的困局。诗篇32篇第八节，32篇第八节，主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弟兄姊妹，神没有忘记我们，神定睛在我们身上，只要我们敬畏他，我们不必问神会不会引领我们走出债务，因为神必然会这么做，而且神已经预备好要这样子引领我们，他只是等我们的回应而已。在我们承认过自己的问题，我们真诚悔改，又愿意向神做出承诺之后，我们要对神有信心，知道神必定 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深信神会帮助我们，在困境中为我们开一条出路。我们不必马上问神是不是会帮助我们摆脱债务，其实神不会使我们所积欠的债务马上一笔勾销变得不见，但是神会指示我们要怎么样从其中获得释放。神也可能会差遣一些人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并不等于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了，我们绝对必须有所付出。而神帮助人的方法也不一样，是很难一概而论的。然而我们要对神有信心，知道神会帮助我们去越过困境。很可能我们会经历一段时间的困苦，经历很多的压力，因为这个祸是我们自己闯出来的，所以必然会有它的结果。要是我们很轻易的就从当中出来，我相信我们常常很软弱，很容易又回头继续欠债。所以困难和压力其实是神对我们的保护，让我们经历艰难走出来之后，我们懂得珍惜自由和释放，而不会再次陷入积欠债务的深坑里。第五是合作。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已经结婚了，你必须跟你的家人同心在这件事情上努力，你的配偶跟孩子都要朝共同的目标去努力。这种上下齐心的精神是很重要的。做妻子的不能说这是我丈夫惹的祸，他欠钱他一个人去承担，我们管不了，我们继续过我们的生活。反过来也不能如此，一家人必须同心协力才可以达到目标。当然在制定一些具体方案的时候，也许家庭里的一些成员会抱怨，比方说要不要卖掉房子搬到比较便宜的地方去居住，或者是开始租房子先付清债务，以后有能力了才再买房子，或者说要删除一些过去一向有但是不是必要的开支，使得一家人可以渡过难关等等。总之在还清债务的事上，一家人必须同心。第六是重新做财务的计算，其中包括要偿还的债务。具体来说，我们先列下一切所积欠的债务，我们欠什么人钱，欠什么机构，然后计算我们有多少的收入，我们必须的开支是多少，什么项目是可以节省的，怎么样可以减少债务。我们要估计这个月最多能付清多少款项来平衡这些债务，所以我们要仔细重新评估自己的经济状况，以及做出精准的预算。这是第六个步骤。第七是改变，要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要偿还债务，头一样我们要做的，可能很多人说就是要赚更多钱，但其实不然，不是要赚更多的钱，而是要开始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我们在哪儿跌倒，要从哪儿站起来，因为如果这个消费习惯不加以改善，钱赚的越多，只会让自己欠债数目更大。因为我们觉得有钱了可以买更贵的东西，更多的东西，做更大数目的开支，这只会让自己陷入更大的深渊当中。很多人欠钱不是因为他收入不够，而是因为他不懂得怎么样理财，随意消费而引起的。所以改变消费习惯，重新排列我们所需用的物品先后次序，这才是真正的改善之道。继续，第八是寻找辅导。不要以为我不需要任何人的辅导我就可以应付，其实不是。许多人在没有辅导的情况下很容易走回头路，难以持久。所以当我们感到自己很孤单无助的时候，寻求辅导的帮助是需要的，至少有人可以陪我们走这条路，作为我们的监督和支持。有的人需要他人的督促和鼓励，还债的计划才容易实行。第九是实行奉献。也许弟兄姊妹会立刻反驳说，不行啊，起码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我现在还欠人钱，我怎么能奉献呢？但是圣经多处告诉我们，属灵的原则就是这样，看起来好像不可行，但是其实是奇妙无比的。因为我们依着神的命令去生活的时候，我们敬畏神，尊主为大，神就会做奇妙的工作， 使不可能的变成可能。但是我们要记得，奉献给神不是献上我们剩余的，而是献上出熟的，最珍贵的。那就是说，我们不是等一个月所有的开销都付出了才把剩下的一小部分献上给神。一个真正奉献的人是在一拿到当月的收入的时候马上奉献给神，这表示对神的尊荣和敬重，神必定欣赏悦纳。所以奉献要有计划，要列在预算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确实地告诉你，我们绝对不会因为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给神因此欠钱负债。神绝对不会让一个顺服他、尊荣他、遵行他命令的人负债。神会更加倍地赐福给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爱他，我们乐意遵从他的命令。即使我们没有立刻升职或是加薪，神可以在别的地方赐福给我们，让我们遇到好机会，或是让我们身体特别健康，因此我们可以节省许多医药费的开销，而这等于我们可以有更多可以使用的金钱。总之，我们相信神，爱神，乐意奉献。最后，第十是要持之以恒。我们不能只定一个月的目标，一个月过后我们又固态复萌，再度去挥霍，又回头去疯狂购物，这样我们一定会再次陷入欠钱当中。我们既然向神做出承诺，这个承诺是长久的，是一生一世，要成为我们的习惯。神可以帮助我们一步一步地摆脱债务，但是我们不能再纵容自己走进困难当中。这好像神赦免了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永生，我们就不应该再回到罪中，回头过犯罪的生活，否则就是糟蹋了神的恩典。要知道，钱财上的债已经足以让人烦恼不已，更何况是罪债，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若是忽略自己的罪，终有一天这罪会追上我们。然而感谢神，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为我们开了一条路，叫一切信靠他的可以因他得救，罪得赦免。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是救恩的奇妙功效。所以在思想到我们今生对别人所积欠的金钱债务的同时，我们也要思想到我们所欠神的债，思想到主为我们所背负的罪债，都是因为他的怜悯和大爱，我们也应当加倍的去爱人。保罗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好，今天的讲题处理债项我们就讲到这儿。愿主的话语再一次光照我们的心，主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让我们活着不再是为自己，乃是为爱我们的主而活。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金钱上的债务可以透过计划和恒心来解决，但是罪债却只有主耶稣才可以替我们解决和背负。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